李文亮医生逝世引起巨大反响，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郭余华等学者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公开信，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武汉地区十位教授联名呼吁追究李文亮事件中当局遏制言论自由的违宪责任。上述公开信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很快就被删除，许章润、郭余华等人的微信号也被封锁。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周三在推特上透露，警方来电请张立凡面谈，要求他别再说疫情的事。张立凡回复说，有疫情不方便见面，你就告诉领导我按宪法35条办事，警察也这么办。北京异议人士胡佳在推特上表示，国宝近期多次对其父母进行威胁恐吓。李文亮去世第二天，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宇表示，当天有国宝上门，要求他不在推特和微信议论当前瘟疫，还让他写文字保证，被他拒绝。湖南郴州维权人士谢文飞披露，瘟疫爆发以来，他转发过一些相关的网帖。过去10天内，他先后被封了2个微信账号。谢文飞表示，周二有辖区公安张斌上门要求检查体温、检疫消毒，理由是他去年8月份去了一次武汉，当时他拒绝给前来找他的戴口罩警察开门。
他先是说要我打开，让他进来检查一下是符不符合卫生要消毒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半年之内去过武汉的人，每天都要测量体温，啊，他就是想以这种碰我嘛，让我每天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嘛。
深圳律师庞坤周三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要求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庞坤在推特上自述司法局来电问他是否参加与李文亮有关的联署，庞坤表示印象中没有参加相关联署。司法局人员又要求他写不参加联署的声明，庞坤表示说话不行，不说话还不行，还要声明不说话。已故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先生指出，李文亮不幸殉职后，官方媒体也对这位在疫情前线现身的医生予以正面评价。
最早的给我们中国人提出这个预警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他后来又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救治患者的这个工作中去，他也没有计较他的这个得失，反正就是很英勇吧。哎，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值得我这个敬重。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有网友发现他早在2009年就注册了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从中获取不受审查的多元信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的这番话已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胡德华曾担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的副社长，这份中国大陆少有的揭露历史真相的独立期刊3年半前被当局接管。胡德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然同意李文亮公开表明的健康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的主张。
1959年，如果不是一个声音，有2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会少受一次灾难，对不对？
疫情造成巨大灾害之时，中国各地全力封堵防控，与此同时，网警也在加班加点删帖。据官媒报道，山东东营的网警郭琪琪每天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报道说，按照一级舆情预案要求，从发现不实信息到核实再到辟谣，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近7天就过滤删除了近100条有害信息。报道配图显示，该网警的办公桌上贴着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图标。网警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删帖，并未得到网民同情，反而转发该报道并加以调侃。澎湃新闻、凤凰网等网站随后将该报道删除。中国多所高校向学生发出关于疫情防控的公开信，信中还要求学生不信谣、不传谣。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民在网络上发出大量信息，揭露当局处置不力、住院难等问题真相，表达不满。网络上一些视频称，当局将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条件恶劣，此类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患者在方舱医院里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新疆医生穿着防护服带领患者跳民族舞等场面。央视新闻联播采访了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称住进来之后住的还不想走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